哦，那我没事。那我公猫没有人权啊。
我先退一下。
哎，你那个两为什么两个有个橘色的蛋？两个橘色的蛋蛋。
有啦，这不就是你送的？奇怪。
哦，对
是板娘给的。
板娘给的哦，好，没事。我只看到那边有橘色蛋蛋，心想说你那双阿小、
啊，男生就该喜欢一些阳刚的东西。
那你不是男生啊？哦，所以是要给冬夜的。
吃蛋蛋补蛋蛋
啊？你觉得他需要补蛋蛋？他这个部分是有需要的吗？
不需要吧？正常男生会需要补蛋蛋。
我们现在讲话好像陷入一个很怪异的逻辑。反正不管怎么样了，我们知道以下几个事实，就是第一个事实就是彩玲现在手上有橘色的蛋蛋。第二个，他说吃蛋蛋会补蛋蛋，他认为这件事情是存在，
没错。
然后第三个事实是什么呢？哦，他觉得一般的男生不需要补蛋蛋，
没错。
可是他刚又说其实可以给冬夜补，所以就是说冬夜不是一般的男生。我已经把这个数学公式给证明出来了。
你信誓旦旦。
大家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在我前面是我可爱的小助理。
Hello。
我们今天要录的是新资料夹 number 176，Rio。
怎样？干嘛突然想叫这个口号？
哇，又是刊物的一集啊，
又是刊物的一集。
好，我们要从哪里开始？
来，铅笔戳到手里会不会铅中毒？
答案是不会。
答案是不会。为什么？
因为铅笔里面的是石墨，不是铅。
没错，就是这样。
对，
第二个刊物呢是泰勒斯的票价问题。
哎呀，这个东西我有一个小辩解，我们后面最后再讲。
听到新资料夹讲关于泰勒斯演唱会的部分，身为 Swiftie 的我想要来刊物一下。首先，新加坡场原定是三天没错，但后来呢加开三天的场次，所以新加坡是开了六天。
Taylor Swift 的体力很好，
毕竟他可以在日本开完演唱会，然后就去看 Travis Kelce 的超级杯比赛。嗯，再来票价也没有。呱吉讲的这么夸张，最贵的 VIP 一呢，大概是1228新币，大概是台币28000。最便宜的区域呢是88新币，台币大概2000到2100之间。饭店套票的部分，最贵的方案也只有16000多台币。最后，谢谢你们的节目，让我的周末变得不无聊。
其实我关于那个票价部分，我先解释一下，它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我在一个售票网站，那看来那个售票网站呢，可能不是正常的售票网站啊，因为我其实是 Google 之后的第一个连结，我点进去。其实好，我跟你讲，我有个误会。就是我以为黄牛票的售票网站应该做的是烂烂阳春阳春的，
没有没有，他现在都做的很像官方网站。
对，因为他是有完整的座位表，而且还有那个示意图。
對，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哇，那
这应该不是黄牛吧？
黄牛应该是在那边喊价说，我这个 A 区的12号
、然后你说拿一个用笔写的纸板，然后在演唱会外面晃来晃去。
对 啊，要不要要不要一张10000块、
没有，
因为我从来不买黄牛票，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误会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关于就是套票的部分，这个我其实是看一个新闻稿上写的，所以也可能是新闻的陈述有误，或者是它是一个超顶级方案
啊，就不是那种 general 的套票方案。
对，我不知道啦，我没有研究。Okay。 总而言之呢，这部分就是谢谢你的这个价格上的刊物。可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
什么？
我觉得我蛮厉害的地方，我那时候不是有讲说可以帮新加坡创造100亿左右的观光价值。嗯，因为我前面的票价其实是算错的，但是问题是呢，我的观光价值的部分竟然算的跟官方是一样的
啊？什么啦？
因为官方好像写了一个数字，他好像是写90亿左右。
那你这样跟数学考试，你随便回一个数字，然后答对是一样的。你要有计算过程。
我心想说，
老师会看计算过程。
最后不管怎么样，推导是
反正结论对了，都对。
对。
接下来有一个网友他就说，这几个新资料夹，彩玲跟呱吉一直把备茶念成陪茶，其实呢，我自己根本也不在乎读音，反正听得懂就好。但是呢，我现在有陪茶 PTSD， 就是下面这个故事。
他一提醒我就想起来，对，的确那个念背没错，而且我已经被提醒过了。
其实我也是知道念背，但是因为我觉得讲背茶，应该很多人会有一点不太知道在干嘛。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是下意识的用了一个最俗、最从众的说法。 那这个是我们的错啦，我们还是应该以教育大家
以官方念法为、欸、
正确知识为标准。
那我们以后要念牛仔裤，以后我们只能讲牛仔裤。他说呢，德政挂号，他们没有寄发票，就说他们是乌龙茶专卖店就好。哦，好，所以呢，就是有一家乌龙茶专卖店。
什么啦？已经把德政讲出来了。
不是啊，这听众这样写。他说有一天呢，我去买，然后我点餐的时候，我就说我想要一杯焙乌龙一分糖微冰。店员就说好，跟你确认一下哦，这里是要一杯焙乌龙吗？他就说呢，等饮料泡好的时候呢，店员就说哎、欸，小姐，你的焙乌龙好了。哎、欸，店员不准强调，所以呢，我在他们的 Google 地图上留下一星好评，还没有说原因。他只是因为店员强调那个读音，就给人家留一星。他说这样的我是混蛋吗？
我觉得留一星负评是你个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你的确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个受辱的体验，
没错。
因为你说那个人有没有故意？我觉得听这故事，如果你
陈述的是我跟我们想象的一样的，
对，完全为事实的话，那对方的羞辱意味应该是存在的。这个世界本来就已经上下颠倒，有的时候对的人会被当成是错的，
没错。
那我们也都常常深受其害，所以我们都懂，好不好？这个心情
啊。然后接下来这个听众他就是说，哎，一直当免费仔的我，老是听新知道假业配，森欧里亚呢业配很多次都没有买。
哎，等一下，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关键字出现了？
关键字出现，啊、所以介绍我们本周的业配干爹就是
沙欧里亚。
没错，就是森欧里亚。那这听众说呢，我一直以来呢都是免费仔，然后听到新知道假业配森欧里亚呢也都没有买，甚至呢听到是业配还赶快快转。结果前阵子呢我在屈臣氏看到森欧里亚，买了一瓶狗。干好洗，起泡又很快。原来业配的东西真的可以买，不会难用哎、欸欸！
我不敢讲哦，我们业配的每一样东西哈
都是顶，
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用过，不会用。
对啊，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前阵子有一个减重的课程，想要来跟我们合作，嗯，可是对方要求说一定要介绍一颗减肥药，哈，我就跟他说这个我没办法。我先讲、他的减肥药可能也是好的，嗯，可是问题是我不会靠吃减肥药来减肥哦，这个我本身哲学上就反对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他做业配，所以这个我就拒绝，
就跟你的理念互相冲突，你也不会硬接。
我先讲哦，他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对，就是但是这个我没办法接受，所以我就不行。所以我们今天所有业配的东西我们一定用过，至少觉得它是好用的，
对啊，
我们才会推荐。
没错没错。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听众他还有说呢，关于财你们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老粉，上次呢听完 EP161 之后决定要来试试看森欧里亚。几个月以前我使用某牌 XXX 洗发露强健发根，代价就是会长头皮屑，虽然呢不到雪花飘飘的景象，但总是令我很困扰。接下来呢我接着用 XXX 牌抗屑洗发精将近两周，头皮屑的状况没有太大的改善，但不得了，我使用了森欧里亚擦舒抗屑洗发精两天，就只有两天。今天早上我拨头发的时候，竟然没有掉下头皮屑
，Amazing！
感谢森欧里亚开发这么厉害的产品。
每个人的头皮呢，发质跟肌肤状态都不是一样的、哦、在森欧里亚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全系列优先使用天然或有机认证植萃，用简单纯粹的配方，孕养健康的发肤。那森欧里亚呢，以不添加多余化学成分为主要的诉求，洗发精和沐浴露呢也都是零系零的，绝对没有添加像是什么苏丹红啊、酒精啊、人工色素。
不可能在洗发剂加苏丹红，洗完很辣。
还连续三年呢，荣获多项国际美妆大奖，是获得世界肯定的 MIT 洗沐品牌。
那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森欧里亚的三冠王洗发精。这个呢，如果有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也已经很熟悉。但如果呢你是新来的听众，我要这边跟大家介绍森欧里亚呢，它就是从它三个系列当中挑选出最热销、最受到好评的三支洗发精组成的这个三冠王的组合，类似那种森欧里亚明星队的概念。然后呢，有了这个组合呢，其实呢你可以依照你不同的出席场合啊、季节啊，或者是你的头皮跟头发的状态去选择洗发。一年四季各种场合各种发况，你只要有这一组就够了。那其实呢，从我们节目第一次业配森欧里亚到现在，我也是一直的在持续的使用。一开始我其实是净平衡洋甘菊临进门，因为我以前的头发就是很容易出油嘛。但最近呢，因为我头发自己有漂过，然后也有染，所以呢它就是很容易变得很干燥。所以呢其实我最近呢，我的新的喜好是它的水漾蔷薇系列。因为第一呢，不止呢它闻起来就是非常的芳香，然后有玫瑰的味道之外呢，它里面呢有高浓度的玻尿酸添加，可以让我洗完之后呢发丝变得很柔顺，不会卡、
它其实还有三冠王，还有另外一项茶树双效抗屑。前面有提到的那个头皮屑的困扰，我跟你讲，屑屑人最爱的洗发精就是这一项，头皮深层洁净无屑，超舒爽。 我跟你讲，我小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事，因为你知道吗？可能刚发育嘛，新陈代谢也比较快一点点，所以头发屑屑比较多一点点。然后有一天我在家里面，然后我就在书桌上可能看书的时候抓了一下头发，突然屑屑掉下来。然后呢，我突然真的觉得非常的新奇，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我开始疯狂的抓自己的头发。
哎、欸，我觉得不止你会这样，因为我以前也会
啊，真的，
你就会觉得哇，前面下雪的感觉很酷，然后就想知道头发可以用出多少头屑。
对。
就一直疯狂在那边
游，然后堆出一个小雪山。
读书不读书，在收集头皮屑，
而且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啊，
哇，我抠了这么多出来，应该不会再有头皮屑了吧？
对，觉得自己产量很高，
挖煤矿。
以前都会这样啊，
但是问题是现在哦，我们这个乐趣已经消失了，因为我们使用的茶树双效抗屑。
没错，
我现在要挖矿也挖不出来了，
挖不出任何矿。其实你看前面这个网友的回想，他说他有头皮屑的困扰呢，所以他买了茶树抗屑。那我呢，其实一开始呢是为了要控油，我选了洋甘菊。然后现在呢，因为我头发情况改变，所以选了水漾蔷薇。回归到这个森欧里漾的今天的主轴，就是每个人呢其实都有适合自己的森欧里漾。你的是控油洋甘菊，还是茶树抗屑，还是保湿蔷薇呢？三冠王在手，要什么都有。现在呢，立刻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呱吉 Podcast 专属的三冠王优惠价990元给你们一组，直接990元，原价是1099。即日起到4月15号，期间限定，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还可以参加全馆满额赠活动，天哪，超级划算！
哇，我们一定要感谢我们的干爹
撒哈利亚。
OK。
Yeah.
本周的第一则新闻，我给他取了一个小标题，叫丽娜诶作者。我自己很喜欢。
你到底是要讲台语还是讲国语？
丽娜诶作者。我特地强调这个娜的部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马丹娜，就我们好像已经连续好几集都有讲到马丹娜，但反正因为他
没有吧，也有好几集讲到
Kylie
Jenner。
反正就是因为马丹娜最近他就是在开那个巡回演唱会嘛，网络上就有流出一段马丹娜演唱会上面的影片。马丹娜那时候呢，他正在跟那个台下的歌迷互动，因为他希望带动现场的气氛嘛。但是呢，影片里面他就突然指着摇滚区有一个非常靠近舞台的几位粉丝，那几个粉丝就坐着，马丹娜就指着他们问说：“欸，坐在那里干嘛？应该要站起来一起嗨啊！”但是后来呢，马丹娜好像发现，欸，这些粉丝为什么坐着？其实是因为他们是坐轮椅，就是他们其实无法站着，所以才坐着。
他们不只是没有办法站，而且还自备座位。
对，然后后来马丹娜一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很尴尬的说：“哦，好吧，政治不正确了，我对此很抱歉。我很高兴你们也有来我的演唱会。”然后就很多人就说：“欸，马丹娜，你很轻浮欸，你这样子不够慎重啊！被你指出来的粉丝作何感想？”但因为也有粉丝就是说：“哦，啊，马丹娜只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站起来嗨啊，因为舞台灯光也很强，他可能也看不清楚舞台下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跟你说，在台上的人是真的很忙啊！你在台上表演就知道，你不只是要做很多表演，
没错，
你内心也很慌乱。作为一个常在台上表演的人，观察台下有没有热络起来，其实蛮重要的。譬如说，如果今天在台上做音乐性的表演，有时候我们都会观察，就是欸，有没有左边或右边哪一区块的人没有跟着一起摇摆。我们一旦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走到那一边去，想办法鼓动那边的气氛，让他们跟着那个一起融入整个演唱会的气氛，
让他们跟着音乐一起流动。
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他完全就是在做一个
表演者会有的举动。
对，可是我觉得这边还是讲一下啦，人家说有些不满的地方是来自于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认同一件事，叫他站起来，他这个演出反应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相信就是没有什么恶意。
对，
可是为什么还是有些人批评，其实是在于他讲的话。他说：“欸，好吧，政治不正确，我对此很抱歉。”他先讲了哦，政治不正确，其实说明了一件事，他没有觉得自己
哦做了很不好的事情，
他不觉得他做的事情不正确，是在政治上不正确。所以他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他的道歉不够诚恳，但我真的也觉得还好，因为他那个是在演唱会当下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他必须要在零点几秒内挤出要讲的话。
虽然这个零点几秒挤出的话也代表他真实的想法，
确实，
但是我认为不要计较那么多，因为我相信他一定没有要冒犯身上人士的意思。其实我甚至于觉得他在那个当下猜测了，他本来应该是想讲一个punch，
让场面比较缓和，
但是问题是呢，他没讲好。他又不是喜剧演员，在那个当下
他开始去讲 open mic 练习一下。
对，他没办法，没搞定了。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其实也还好。
下一则新闻要讲的是凯特王妃的修图照片们。
其实这个新闻我一开始真的有点看不懂。
你看不懂啊？
我看不懂原因是我不懂这个东西重要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好像都不太重要，但是在英国本地，你光是你知道《卫报》啊，他昨天就是发了大概三到四篇文章在讲凯特王妃修图这件事情。
我先讲，把它当成是一个娱乐新闻来讨论，我觉得是我可以理解。但是问题是我看到很多新闻对他讨论的巨细靡遗程度，就是凯特王妃到底修了什么地方。
然后还圈出来，好像在找不同一样。
我想说这是什么？
对啊，不用哎、欸，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新闻啊。
好，肯辛顿宫，肯辛顿宫就是那凯特王妃跟那个威廉王子的他们的那个办公室。肯辛顿宫呢，他在英国母亲节当天呢，他就释出了一张照片，照片内容是凯特王妃跟他三个小孩的合照。后来呢，却是因为被人家发现说，哎，这个照片好像很明显有一些修改的痕迹，是不是修图？所以呢，美联社啊、法新社这种国际知名的一些报社都立刻把这一个图把它撤掉。那这个新闻呢，就是在英国呢整个大爆。为什么大爆？就是因为这个新闻呢，让过去好几周以来呢，英国人们心中累积的好奇心到达顶点。凯特王妃她其实上次公开露面的时候是去年的圣诞节，然后在今年的一月，她因为有接受腹部的手术，所以呢，她从那之后到现在都没有现身在公众场合。肯辛顿宫也有说，凯特王妃因为要休息的关系，所以她到复活节才会公开露面。虽然呢，肯辛顿宫也已经讲了原因了，但是呢，大家还是开始注意到说，哎，媒体上面怎么完全没有凯特王妃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个很不寻常。因为以前呢，就算凯特王妃才刚生完小孩，也是立刻呢就会被媒体拍到。那英国媒体呢，向来呢都很喜欢报道凯特王妃嘛，所以呢，英国媒体突然的完全沉默，让人觉得很异常。就是哎，以前不是很喜欢报啊，你们不是对这个王妃很有喜爱啊，怎么现在就真的是什么新闻都没有，很怪。
但他其实不过就是王室成员的很无聊的生活琐事，没报道不就表示他们都觉得哦升华了？我们大家来报道一些国家大事。
对啊，报太多你们又会觉得哦无聊啊，报太少你们又说哎、欸、啊怎么都没有报，
怎么都不讲啦、啊？是不是在控制新闻啊？
对啊，是不是怪怪的有事情发生？
对，
然后再加上因为凯特她是术后她自己疗养就算了，可是呢这个也牵动她老公也就是威廉的那个公共场合的出席频率。二月底的时候，当时有举办一个已故的希腊末代国王的追思纪念仪式，然后因为这个末代国王他是威廉的教父，可是威廉呢也以私人因素为理由没有出席。
其实我觉得这个新闻可能站在一个非英国人角度最难理解的地方，就是英国王室实质上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他们所谓的手术后减少出现啊，老公的新闻也变少。我直觉想到的可能就是，如果你要讲背后什么原因的话，就两个，一个是凯特身体不好，他不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不是蛮合理的吗？
我不想被拍到我病容憔悴啊。
对啊，然后呢，王子他平常都在照顾老婆，
对啊，
合理吧？
我觉得这超合理的。
然后第二个可能原因，感情不睦
哦。
但是感情不睦也是人家家的事情，
对啊，
也不会影响到英国的国作或者是最近的经济发展。这么在意，你一定要知道他，比如说他们两个要离婚了
几次，
对，还是说他最近便秘要吃顺畅冻？没有吧？
对啊，不用哎、欸。但是我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立刻去查了一些阴谋论相关的社团，然后就真的有超多阴谋论，就是在说哦，他们一定是离婚了。然后也有人说哦，凯特王妃一定是死了。然后还有人说，最近一年来，查尔斯不是得癌症，然后凯特王妃因为奉手术住院。北欧某一个国家的女王也说她要自动的退位，然后让她的儿子来继承。然后还有什么谁王室的谁谁谁过世了？阴谋论者把这一连串列出来，就是说我跟你们说，这一年来跟王室相关的这一些人发生这么多事情，一定是有大事情要发生。
什么样大事情？就大家都老了，
大家都老了，只是大家都累了。
查尔斯王子几岁了？他那个年纪，不管是中风还是得癌症，都很普通，好不好？
就是、
不然你要他怎么样？
他活到200岁还没有癌症，
我真的是搞不懂哎。来来来，要讲阴谋论的话，因为我有看那张照片，大家去找一下那个照片哈。凯特王妃的右边那个小孩呢，他的手指呈现一个扭曲状态，而且你注意看哦，他的中指跟食指有一点融合在一起，然后呢，中指跟他的无名指交叉扭曲，不太像是正常人会做的事情。你看，你手有办法做出这个动作吗？其实我做不到。
好像
哦，你可以，
我好像可以，
我做不到，
我好像做得出来。
为什么？哎、欸，我手过不去哎、欸，
你过不去自己这一关。
好，我不管，那我要说一件事情。反正总之呢，手指交缠在一起，在欧美其实是有文化脉络的一个动作。
哦，
表示我现在在说谎。
对，
你看这个小男生，凯特王妃的儿子，
小孩
，哈、哦，笑得很灿烂，可是手指却交缠，代表他在说他的快乐不是真的。
阴谋了，阴谋。
我跟你说，凯特王妃是外星人。他透过张照片跟他说，我妈妈不是我妈妈。为什么最近欧洲的各个王室都出事？因为他们正在被不管是蜥蜴人还是外星人、大批的更换，权力的核心都已经换人了。
这是真正原因，
真的原因。但是只有这个小孩，你知道很多这种恐怖片都会这样演啊、只有小孩发现真相。
对对对对对，然后小孩其实一直试图要求救，但都没有人理他，
最后他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外星人。现在正是这个小男孩一个人孤独的战斗，
很合理的解释，
我们应该要鼓励他。
我们应该要鼓励他。但反正后来呢，就是凯特王妃就用他的社群出来，他就道歉说，就跟很多业余的摄影师一样，我确实偶尔呢会对照片进行实验性的编辑。然后他就为他的家庭照引发公众的纷扰致歉，然后希望所有人母亲节都过得开心。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说，我突然间联想到，其实这件事情说明了现代人的一个恐惧。你知道吗？其实最近不是大家很多人讲到 AI、Photoshop 修图，然后还有 AI 做出一些以假乱真的这种图像、Deepfake 各种东西，所以我们都越来越觉得眼见不是为真。最近不是有刚发生一个新闻，就是说其实有一个保姆照顾小孩，然后呢，他其实就凌虐那个小孩到死这样子，然后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那负责的社工，因为他可能同时要负责的个案太多了，所以他不是每一个个案都可以亲自到他的那个家上去访视。所以好像其实有一些探查的时候，他是请对方寄照片给他看。那我们以前都有一个感觉，眼见为凭嘛，照片又不是自己画图、所以呢应该也跟真实是很接近的、
有一定的真实性存在。
但是事实上现在的图像真的可以相信吗？我今天给你拍一张照片，把身上淤青全部修掉、你看得出来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现代这个社会、大家已经开始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事情的一个地方。我还记得之前有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画家吧，然后参加一个比赛得奖，很多人就讲说，我跟你讲，你这图是 AI、是用 AI 做出来的、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图可能有些线条太过完美，不像人画、就那个画家生气，直接开直播画给大家看，我画得出来啊，有什么意见？对啊，这个社会已经变这样了、
信任瓦解。
对，信任瓦解。
现在的新闻呢，就是鸟山明过世的新闻，就是因为上周，我们那时候刚好在日本吗？
对，在日本，我还跟你们讲、
对对，
是我在车上突然之间跟你们讲说，鸟山明过世。
对的，去日本的第一天。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出版社隔了好几天之后才宣告，但事实上，其实在他过世的那一天，不知道从哪里，其实已经开始有人在讲这个消息，于是马上网络就啪整个传开这样。
青龙珠在6年前导致了一个日本跟墨西哥的外交事件。回到2018年，龙珠超动画。第一集，因为它动画第一集好像超过100集吧，那时候它就是即将要完结。拉丁美洲的很多城市，他们都有举办一起看最后几集的这种活动。然后在墨西哥的这个华雷斯城呢，就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呢甚至还寻求当地市政府的支持，就说：“哦，我们可不可以在那个市中心的广场办一次免费的公开放映活动，让大家一起来看《龙珠超》第一季的最后几集，就是一个大家一起狂欢庆祝的感觉。”但是呢，后来呢，这一个消息呢传回日本，七龙珠所属的动画公司东映就有发表声明，就是说，东映没有授权这些公开放映活动啊，我们也不支持，或者是也不会赞助任何这一类的活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正版，然后不要做这种侵犯版权的事情。但还好呢，最后呢，因为当地的市长成功的跟东映谈判到，东映呢就允许说，这一个是他们可以播放倒数两集。所以呢，当时呢，估计有1.5万人在广场上一起看《龙珠超》的最后两集。
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去搜寻哈，就是 Dragon Ball, 然后 Mexico 后面接一些什么 reaction 啊，或播映啊、broadcast 什么之类的，反正你接一些像这样的话，你会找到几个影片是那 1.5万人啊，然后在那个市中心一起看那个七龙珠的那个画面，很震撼。
对啊，
全部的人一起尖叫欢呼，变赛亚人的瞬间的时候，大家站起来，那个很疯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把这个影片给一些朋友看，每个人都反映说，为什么墨西哥很疯 Dragon Ball？ 这有什么背后的原因吗？我有个猜测，就是因为墨西哥也是全世界最红摔跤比赛的地方啊。就比如说墨西哥有蒙面摔跤手的传统嘛，什么虎面具啊，什么狼面具、所以他们本来就很喜欢看摔跤比赛，甚至于其实之前还有一部电影《摔跤神父》，就在讲说有一个神父呢，因为他要照顾一群孤儿没有钱，所以他干嘛戴上面具，然后去打摔跤比赛赚钱。那我觉得对。 这些墨西哥人来讲，七龙珠就是一个动画版的摔角比赛、哦、因为你看里面的角色，他们从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之后，他里面各个角色，不管说你是说卡卡洛特就是孙悟空啦，贝吉达是台湾叫翻译什么达尔、嗯、还是里面几个重要的角色啊，他都会不断的重复出现，然后好像在不同的赛季里面不断的进行竞争对抗或者是合作、嗯、所以就跟一般的摔角比赛感觉超像的、哦、这个其实还可以额外提一下、嗯、墨西哥人迷七龙珠到什么程度呢、嗯、他的毒枭为了要缅怀鸟山明过世这件事情直接宣布关门、哦、就说我这几天不卖毒品了、
哦哦、我心情很差，
我心情很差，大家回家回去给我干七龙珠，
对，我没有办法接受毒哎，毒枭铁汉柔情，
铁汉柔情。而且之前除了这个鸟山明过世之外，我还记得他有看一个新闻，他就讲说墨西哥有一次就是正好在播映七龙珠某一集，是悟空在跟一个叫吉莲的人对打，因为那一集正好是那一季动画当中的高潮戏、嗯、他也说我今天不卖了，
毒枭很随性，
我今天要回家看吉莲。
那家毒枭的客人会去 Google 留一颗星，店家爱开不开，爱做不做。现在的新闻就是要讲前几天的中共的解放军拍一部片要宣传反翻墙连接境外网站，主角是一个军人，然后这个军人呢他如何翻墙上网呢？第一，他先上境外的网络下载网络加速器；二，他购买了 VPN 服务，然后之后这个军人呢就可以尽情的浏览各种境外的网站啊，玩游戏，还可以使用被禁的社群媒体或者是脸书等等，还可以观看激情小电影，然后就讲得很具细名义哦。整部影片其实是要告诉大家说不要翻墙，可是它的内容却是花了很大的篇幅教你怎么翻墙。就有网友说哎、欸，这个是翻墙教学吗？我本来不知道怎么翻墙的，我看了这一部都知道要怎么翻墙。
它虽然是用虚构的软体，可是它看起来超像 Node VPN 的业配内容。你有看影片吗？
有啊，
它影片的开头它影片的开头的文案写得非常好，这一定要讲一下。
好，
大家好，我叫范强，我再也不翻墙了。什么？好烂的谐音梗！他是一个解放军小兄弟，而这个解放小兄弟呢，他一开始就是接受了这个坏坏同僚的影响，然后呢下载了一个软件。这个小伙子呢，直接就是哇，有点像教学 step by step 那个感觉，就是说你先去下载这个 app， 然后呢打开这个 VPN 的服务，然后怎么样，然后跳板到哪里。于是呢，接下来下一幕，这位小哥立刻上了推特，看到很多这个敏感性的内容，然后接下来他又跟着什么下载了网外的游戏啊，玩的不亦乐乎。接下来又连到了用马赛克打好了，很明显是色情网站的网站，看了很多
激情小电影。
激情小电影，你看起来很像是在说什么？你只要使用 Node VPN 就可以立刻得到这么多的好处。
没错，
对，
看了只会想翻墙。
我跟你说，因为就像我们平常会做业配，我们所以如果今天要反向跟大家讲 VPN 不好的话，我应该是要反过来拍我用了 VPN 发生了什么错？
对啊，
发生了什么不好的状况？
对对对，
他前面不用交代他怎么用 VPN，但他交代，但他先不用交代，他只要教说我下载了 VPN 之后，然后我怎么了？我被境外的色情激情小电影给影响，导致我日常生活
都出现障碍。
对对对对对对，
色情成瘾。反正在影片上架之后，解放军一度就立刻把这个影片下架，然后修改成捷径版，然后再上架。可是现在就是连捷径版的影片都被下架。我猜是因为真的是太多人看了之后觉得，哦，翻墙真是棒棒，可以看激情小电影。
这个算是题外话了哈。最近这五年啊，不是台湾的一些成人电影产业突然之间蓬勃发展，
没错，
大家会发现身边多了好多这个成人电影的制片团。对，然后拍一些这个成人影片，但是其实这个事情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说这些成人影片很多人觉得说啊，所以原来在台湾拍 A 片是会赚钱的。其实不是哦。你知道在台湾拍 A 片其实要赚钱并不容易，因为你事实上好，你拍出来之后你上架到什么平台，有人付钱看吗？台湾人早就习惯看盗版了，所以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大家这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这种成人的 A 片啊，它里面都有很多博弈网站的广告，
是靠这些广告收入。
对，他们其实是靠业配啊。这些博弈网站是哪来的博弈网站呢？是台湾的吗？
哦，境外的。
其实中国的，中国有十几亿的人口啊，很多人都喜欢赌博，可是国内呢其实不允许他们赌博，所以中国有很多想要赚博弈钱的这个厂商呢，他们到境外通常可能是菲律宾之类的地方，然后设置伺服器，然后呢让他们去玩博弈的这个游戏。但是问题是他还是必须要想办法做广告，让大家知道说，哎，你要去这个伺服器玩博弈哦。那但是他能够打电视广告吗？不行嘛。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啊，大家都会看 A 片，他想象中看 A 片跟赌博德是同一群人。
这个连结很唐突
但我觉得也不完全是错的。于是他们就砸钱去给这些拍成影片的厂商，你帮我做业配 啊，我就给你钱，然后你们就可以进行了。可是没想到最近哈，因为中国他们又管更严了，所以这些博弈厂商又没钱了。嗯，所以现在过去这一年，台湾的很多成人影片厂商都过得很辛苦啊。所以未来还很难说了哈、嗯，
持续开发新客户。
对，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站在我的角度，我是一个自由派，我认为我本来就会看 A 片，所以我不要骗大家。嗯、我认为其实台湾如果能够大家百尺竿头哈，做出更好的这个成人影片，然后造福广大的男性，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所以大家也要养成付费的习惯，
跟看七龙珠一样，要付费，
对，要付费，因为你要支持，这样的话他们也不用去赚那种来自中国的博弈钱、哦，大家也活得下去，嗯、好不好？就这样、嗯，
这是一个正向的回馈。
你们就以后不会再在成人影片里面看到那些女优的胸部，然后莫名其妙的做了一些贴纹身贴纸，上面跟你说要去哪个什么博弈网站，赶快去那边玩，然后、
就是、然后什么最大的赌城上线什么，
对，就不用看那些东西了。好，就劝告一下大家。
OK， 下一则呢是本周最后一则新闻，就是呢有一位科罗拉多州的阿妈。因为错误的搜查获得了巨额的赔偿。有位78岁的阿妈，她是因为她的房屋遭到错误的搜查，然后她把两名警察告上法庭。陪审团判决说，这个阿妈胜诉，可以获得376万美元的赔偿。这起事件是发生在科罗拉多州，因为科罗拉多州它最近通过一项新法律，就是说警察如果违反州宪法，人们是可以发起诉讼的。这个法律它是在那个佛洛伊德的事件之后，因为美国里面有很多州都对那一个、警察的制度有一些改革嘛，所以这一条法律其实是源自于佛洛伊德事件之后的那一个改革 才有的这一条法律、嗯嗯、然后要讲到这个阿妈，这个阿妈呢她的名字叫 Johnson。 2022年的1月10号有一天，这个阿妈呢她刚洗完澡，她就听到警察居然在她家外面用扩音器传来命令，就说哎，屋子里面所有人双手举过头顶走出屋外。然后因为阿妈那时候不是刚洗完澡嘛，她就只穿着浴袍啊，然后阿妈想说干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她就打开她的家前门，就一打开就看到家前面站着特种部队，然后她家的草坪上还有装甲运兵车，然后阿妈的车道上有警车，然后旁边还有很多全副武装的警察还有警犬。那其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一切的起因呢是源自于一辆卡车。时间再往前推，有一辆卡车，它上面呢有4支半自动手枪、1支步枪、1支左轮手枪跟2架无人机，还有4000块的美金现金跟1只 iPhone、嗯、所以这是一个危险的卡车。
对，危险的卡车。不知道他是做什么事情的、
啊、不知道他做什么事情。
因为美国本来就有永枪的自由，所以他可能也很合理。理论上来讲，我猜测他应该是合法啦。嗯，因为看起来他没有说要逮捕卡车主人嘛。
然后呢，这一辆这非常危险的卡车呢，他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居然被偷了。然后这个车主呢，他就去报警嘛。然后报警之后呢，因为我刚刚不是说车上有一只 iPhone 嘛、欸，卡车的车主应该也很心急，想要赶快找到他的车，他就用寻找我的 iPhone 功能找到这个 iPhone 的位置。然后之后呢，他把这个资讯就告诉警方，然后就跟警方说：“哎、欸，我发现我的 iPhone 在哪里哪里附近，你们去找。”这样警察呢就依照这一个资讯，然后他 去向检察官拿到了搜查令。可是呢警察呢却没有跟检察官说寻找我的 iPhone 这一个功能找到的位置其实不是精确的位置，只是一个大概的位置。
其实你有没有用过 Find My iPhone？
有啊，
找那个位置。其实我那时候看还算精确，因为你知道吗，我曾经遇过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嗯、就是我手机我忘在那个 Uber 上面、嗯、然后我那时候心想说啊干错赛、嗯、然后打电话又没接，那时候我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我就立刻用 iPad 打开 Find My Phone 的这个功能、嗯、然后我一查，哎呦，它居然在我家附近的某个巷子。
哦，真的啊、哦！
我赶快手上拿着那个 iPad 冲过去，然后到那个巷子、嗯、我找到那一台我刚刚坐的车子停在那个巷口。
那其实算蛮紧，
我马上敲他的窗户说哎哎、欸欸、我手机还在上面所以我对 Find My Phone 我其实是充满感恩的心情、
哦、你觉得他拯救你的手机、
啊、而且不是只有一次。
哦，真的哦？
Many times。
是你真的很常跟你的手机发生一些事情。
哦，我还曾经发生过雪场、嗯、就是我那时候把手机放在我外套的那个雪衣的那外套口袋里面、嗯、然后但是问题是我可能看在雪地看了一下讯息海巡一下，把它放回去口袋的时候忘了把那个拉链给拉起来、哦、然后我接下来滑雪嘛，它直接飞出去，然后我就等到回到那个饭店的时候想说嗯
哎、欸，在雪场 要找到可能不太容易吧。
我用 Find My Phone 找到了
所以这一集是 Find My iPhone 的业配
哎、欸，他被埋在雪里面哎、欸，我找到了。
他这样他的定位其实是蛮精准的，是不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算不错了。
他其实这个新闻里面的阿妈真的有一些故事，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坏人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看继续讲后面。
对，我们继续讲后面。反正呢就是警察呢就依照这个 Find My iPhone 得到的资讯去申请了这个搜查令，然后呢他们找到的地点就是在那个 Johnson 阿妈家。回到刚刚的故事，就是 Johnson 阿妈他穿着浴袍打开门看到特种部队，然后特种部队就跟他说：“哎、欸，我们有发现有一辆失窃的。” 卡车，可能跟你有关。然后他们就想要搜索阿妈家嘛。然后阿妈呢，她明明当时有告诉警方说，哎，车库门要怎么打开？可是警方呢，仍然是用破门锤强行进入车库。
没有在听人话，
对，没有在听人，就是明明就跟你说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开，啊，你硬要用破门锤进去。然后警察呢，为了要进入阿妈家的阁楼，还直接破坏了天花板的砖瓦，而且呢，他还站在阿妈一个新买的餐桌椅上面。我觉得阿妈一定很在意这个餐桌椅。
就其实这些特种部队呢，其实我觉得啊，我在猜测背后的原因是这样：他们那个时候不是100%的相信阿妈，阿妈跟他说，只要讲他要去阁楼，嗯，他可以用爬楼梯的方式走上去。可是为什么他说弄破天花板的砖瓦？
他们怕有一些机关，是不是？
我觉得他们怕可能，譬如说有人藏在那上面，啊，你沿着楼梯走上去，直接就被埋伏，然后被打死。嗯，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是把他的天花板给打破，用悬吊的方式跳进去。
对，我觉得是这样，可能出于一些安全或者战略考量。
对，因为他们就觉得说，阿嬷你少在那骗，
阿嬷要引诱我们掉入陷阱。
就是阿嬷真的是阿嬷吗？
哦，他们对那个阿嬷的身份还是有所怀疑，
有所怀疑。
对，所以他们不会照着阿嬷的指示去做。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如果今天那个阿嬷她真的其实是跟人家有勾结呢，她其实搞不好在道上的绰号叫女王蜂。
哦，这不是很多电影会这样，就是你要追查一个组织的老大，然后追查到后面发现是一个超瘦然后驼背的老阿妈，他才是事后主谋。但其实他可能在这出戏的前面很常出现，然后因为他看起来很柔弱，所以主角都会帮忙他。
对，而且他还会给附近的邻居小孩吃巧克力饼干。
对，然后邻居小孩对他赞誉有加。
但那些巧克力饼干里面都有掺大麻。
但反正呢，阿嬷后来就是指控说警察其实弄坏他们家很多的东西。后来就是有那个报告，就是说警察对阿嬷造成的最大伤害其实是他的心理跟情感层面。因为呢，阿嬷辛苦工作，独自抚养三个小孩，省吃俭用才买下了这一栋房子，现在他觉得家不再安全。然后事发之后呢，阿嬷其实罹患了溃疡，睡眠也出现问题，所以最后阿嬷就搬走，他就搬到另外一个社区。
如果用阴谋论的角度来解释了的话，就是阿嬷他发现他的基地已经伺机败露。所以他搬离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新闻里面有一个怪异的地方，其实你没念到，他其实有讲说他们弄坏了很多东西，还包含了一个什么，包含他的眼镜，还有一个什么呢？一个被做成跟阿嬷本人很像的洋娃娃的头部。
对，
欸，如果这是恐怖片的逻辑的话，那个是阿嬷的本体。欸
欸，他们灵魂互换。
对对对对对，
洋娃娃里面的灵魂想要附身到阿嬷身上。
对，
真正的阿嬷那个头被打坏，他心里在想说：“干你娘！”
对，真正的阿嬷已经因为你弄坏那个头部死掉了。
哦，他灵魂已经那个已经消失，
已经消失了。
新闻的最后他就有写到说，因为我不是说刚刚讲到的那个新法律是在那个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修改的嘛，然后呢这一起整起诉讼中呢有一件事情没有提到，但可能对这个事件本身也不至于造成影响，就是其实阿嬷是非裔美国人。
因为反过来讲，如果今天是一个白人老太太，嗯，他们可能就觉得她非常的 harmless，
对，
没有什么伤害力。可是今天因为是黑人老太太，
对，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也许他们社区的几个 homie 小兄弟跟这个老太太呢，
哦，有一些关系，
沆瀣一气啊，哦，
家人之类的。
对，家人，他其实是 Big Mama。
对，怎么感觉这个 Big Mama 会端一盘披萨，然后屁股很大，然后 会穿着那种围裙这样？
对对对对。但是你是，如果你惹他的话，他会直接从围裙里面掏出两把乌兹冲锋枪，
他立刻把手上的披萨砸到你脸上，然后拿枪出来扫射。
是很可怕哦，但我其实不太确定是不是胡乱，嗯，就是我这几天正好在 D 卡上也有看到一篇文章，嗯，跟这超像。欸，
真的假的？
他说这是真实的事情，对方宣称啊，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只能就是转述。他说他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突然之间特勤部队的人，因为他住在那种高楼上面，嗯，然后哎，欸，怎么窗户有人影？突然之间用力的跟着人影啊撞破那个玻璃，然后跳进来，啊，然后他就吓到，想说冲他小，嗯，然后他说几个就像电影一样的那种特勤部队的人就冲进来，然后结果后来他们一进来才发现说，哎，干，走错房间，啊，他们是要去逮捕一个毒贩，那个毒贩其实是在他家隔壁，
哦，
他们撞错窗，他们跳错窗户，所以他们又出去，然后再跳一次。
他是在美国是不是？
没有，在 D 卡上面是台湾人写的。
哈，好。
你干嘛？你是不是不信？
我不知道，网络上什么都有、
欸。美国有这个 Big Mama 的故事，你就信啊？台湾有人说他被特勤部队撞破玻璃，你就说不信？你是不是歧视我们台湾人？
因为台湾有现在
台湾不可以有这种事吗？
那台湾有现在还没上新闻吗？
我可能我们没看注意到这个新闻啊。
好吧。台湾有的话感觉已经上升成政治事件，
民进党政府
是是对、啊、民进党上任后怎样，警察随便跑进民众家里
不愧是绿共
而且还不帮忙付修窗户的钱感觉会是这个走向啊，
屁啦，到底够大小我其实只是看到的时候我先讲，所以我因为我无法确认这个文章的真伪，所以我也只是分享一下，我这几天正好在 D 卡看到这一篇，
好的好的，
只能说这个警察好像偶尔就是会
不小心撞进民众家，
撞进民众好了。
你知道刚刚有一则新闻很好笑，台大有一个社团好像叫旺仔鸡社，因为他们就喜欢吃旺仔鸡。
这个等一下，这是一个正式的社团吗？
我不确定，我是看到脸书上有人 po， 就是好像在那个学校的校内社团，然后有一个人就 po 文就说我们是旺仔鸡社的同学，今天是我们社课的第一天，但是呢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们为了要让社员吃到香喷喷的旺仔鸡，坚持现烤现杀，但很不幸的我们的社团为了今天养的旺仔鸡居然逃跑了，所以今天的社课不得已要延期举行什么意思、欸、
这是一个生命教育研究社他们要自己养自己杀，
没错没错、
欸、天哪，这个旺仔鸡不是只是旺仔鸡、欸、
他们是有感情的旺仔鸡、啊、
他们旺仔鸡做好之后、嗯、那个菜名上面会写着
他的名字
小美
小美
今天我们感谢小美献出了他的灵魂跟肉体，
对，
然后滋养我们的身心，
但小美很聪明，小美知道他的下场会怎样，所以他跑走然后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讲铅笔之争，就是因为上周我们讲到那个铅笔跟自动铅笔，就不是说哦，到底几岁可以用铅笔，几岁可以用自动铅笔嘛？有非常多听众回复，其实大部分的听众回复都还是依照主观的感觉，但是我还是从里面选出了我觉得可以参考的意见，一个是物理治疗师的观点，然后一个是老师的观点。
哎呀，我觉得这两个都算是从业人员啊，
没错没错，
所以他们的观点应该比较有
参考性，
哎，有逻辑有根据，
没错没错。然后首先呢，这个老师的观点。这个呢是来自恒春的韩黎老师，他说终于有机会这样子代职称恶搞自己的名字，身为小学老师我想要回应，
你觉得他在恶搞什么？
韩黎老师，
我觉得他应该只是想表达就是对啊，韩黎老师啊，
要小学老师要这样
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吧。
哦，是哦，
来韩妮老师，
他说一年级开学十周内会迅速的上完注音符号，接着就会进入国字的世界，一开始为了让小孩记住国字的字形，而不是只是在模仿文字画图，老师呢会一边带笔顺一边请学生念出下笔的名称，像书法的永字八法就包含国字的笔顺，比如说点横竖勾撇捺之类的，但是呢因为小孩呢刚在学习拿笔写字，他们的手部肌肉的力道呢还不太足够，在这里就是为什么铅笔有分三角的六角的，因为呢要让小朋友先学好怎么握笔，然后主要呢都会是用比较像蛮力的方式来握笔或压笔，一些运笔的精确动作也比较困难，像是心这一个字，就是心脏的心这个字中间那一笔握勾，对一年级的小孩来说呢根本是超级困难，再加上正处于练习运笔的过程，就需要铅笔坚硬的木头笔身跟相较笔芯更粗硬的铅笔芯来让书写的过程更稳定，如果在最一开始呢就用自动铅笔，小孩会为了怕笔芯断掉，同时呢又要费力握住比铅笔还要细的笔身，他们时常呢会很容易分心或是不敢下笔以正确的笔画书写文字，比较会停留在仿字画图的方式把字形写出来而已，不利于他们专心写博大精深的国字，所以低年级的老师都会
建议，为什么在博大精深的部分你要用嘲讽语气博大精
深博大精深的国字，所以低年级老师都会建议学生，
你瞧不起国字、欸、
我没有你不要看到黑影就开枪
我阴谋论
你阴谋论他说，所以低年级老师都会建议学生先用铅笔，等到有一定书写能力跟识字量之后再使用自动铅笔，然后说基本上呢现在每班都会准备削铅笔机，所以小朋友呢也不用自己带削铅笔机到学校，还有自动削铅笔机长得跟以前那种大台的很像，但其实呢你现在只要把铅笔塞进孔等它削好再取出来就可以了，非常方便、欸、也就是说现在的削铅笔机不用自己用手在那边转了，是不是？
怎么讲的好像乡巴佬一样
你有看过？
我怎么会没有？我小时候也有啊。
你小时候就有了？
可是小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家里顶多有那种大台的削铅笔，就手转的、嗯。但是问题是，我们班上有一个很有钱的同学，他有一天就是说，哦，这个我爸爸从国外带回来的自动削铅笔机，放进去，就削好。哇，全部的人都像原始人看到了什么新奇的玩具一样，每个人都要去戳一下试试看，
很厉害、欸。
但我不知道现在的科技如何了。当年我必须觉得说，那自动削铅笔机哦，不能够说很好用，因为它真的削的力道太大了。你有时候戳一下戳太深、直接削断，然后你要再重削一次。你有时候削出来就是断的情况，你要再重削，然后笔很容易就一下就削削到很短。啊，可是现在有没有可能哦？这自动削铅笔机已经做得非常精致哦，
你可以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用 App 控制，
对，转半圈就好。然后他说：“真的好喜欢你们时常分享大胆色色的内容，让平常呢要正经上班的老师下班后可以转换回真实的自己。
他真实的自己就是韩妮老师，
就是韩妮老师。然后接下来是物理治疗师的观点，他说呢，这个话题其实在国外讨论也很热烈，的确没有任何的理论跟文献支持这件事情。可是呢，有很多临床教师的观察，发现自动铅笔会造成小朋友呢极度容易分心哦，这跟刚刚说的一样，造成教学上面的困扰，跟之前台湾摇摇笔热潮造成的问题。
什么叫摇摇笔？
没有，就摇摇笔一出来很红啊。
什么是摇摇笔？
你不知道摇摇笔？
摇摇笔是什么？
就是好，反正它是自动铅笔，它其实也有按钮可以让你把笔芯按出来。可是摇摇笔的发明就是你不用按那个按钮，你只要笔摇一摇，摇一摇，它的自动铅笔笔芯就会慢慢的长出来。
它不是掉出来，是长出来。
对，它就會慢慢的这样一节一节的伸出来。所以你写到笔芯快没的时候，你就手摇个两下，然后它笔芯就会又会再往前。就现在想起来是很无聊的一个设计，
蛮无聊的。
但因为以前就是摇起来又有声音，然后又很新潮，大家就会很流行、啊、
好玩在哪里？
啊，就那你上课就很无聊吗？有东西可以让你玩？
上课无聊不会看手机吗？
以前没有手机、啊、以前手机很难看。那这个人就说呢，从记忆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写字的难易度是铅笔大于自动铅笔大于圆珠笔，因为铅笔呢需要对笔尖加压才可以写字，对小朋友的抓握记忆力是一个很棒的训练。但年纪变大之后呢，你要写的东西越多以及控制能力越好的时候，就会需要使用越省力的书写工具，那这个时候呢就适合使用圆珠笔。顺便借由新资料夹呼吁，不要让小朋友用太多 3C，已经有研究显示，这些小朋友的抓握能力变差，以及控制笔的能力会减弱哦。
如果他们使用 iPad Pro 再搭上这个 Apple Pencil， 这个情况会改善吗？
Apple Pencil 可以选你要写出来用的是铅笔还是用书法。
哎、欸，对啊，
永字八法也可以用 Apple Pencil 来写，
而且它的笔芯不会断，
不会分心，它只有没电的问题而已。欸、
对，好，人类该往下一个阶段迈进，
下一个阶段 move on
啊、哦。
然后接下来呢，因为其实上周就是这自动铅笔的话题呢，导致有非常多的网友有私讯我们的那个 IG New Folder 啦，跟你的那个脸书粉专，我把这一些故事呢截取出来做成一个自动铅笔恐怖故事。为什么是恐怖故事呢？大家听到之后就知道为什么是恐怖故事。第一个网友他就说，小时候写字姿势不良，头会很低，很靠近课本，自动铅笔断掉，笔芯就弹进我的眼睛。哎、欸，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
情，我也没有遇过，这是什么恐怖故事？那他的写字方式是不是像有一个迷因梗图，就是有个黑人小孩，然后头埋在那个桌上很用力的写字，
然后脸很狰狞这样。
他大概是用那个程度的力量，然后才会把它写断，然后弹到他的眼睛里面去。
对啊，超可怕。可是他不是个案哦。另一个网友他就说，小一的时候我很不会拿捏用自动铅笔的力道，很常笔芯断掉喷飞，有一次不小心弹进眼睛，眼白上到现在都还有一个黑点，就是那个时候制造出
来的。虾米啊，到底真的还假的？
你不要用那种什么阿贵动画的语气，
真的假的？
真的还假的？
不行吧？我觉得大家都很多都说什么啊，因为很多人都传一张照片说，哦，我手上有一个黑点，就是以前掉进去的自动笔芯，
对，
然后我的眼睛要各种。真的吗？会不会只是你手上有黑色的东西，
还是只是你眼睛长痣而已、啊、
长痣而已。
推给笔芯，笔芯想说干这个锅我也要背，
我不知道啦。但是我心里觉得很怪的是，因为像有些手上的那种什么笔芯潜进去，有人说什么从小那个笔芯就一直在我手里面都没有出来过、
哦、对啊对啊，
你怎么没有想过去把它拿出来？
医生，
对啊，如果是我铁定是把它想办法，我不可能留在那里的、欸
它会是一个我无法忽视的。
而且小时候我不知道，我妈妈会恐吓我一件事，超可怕的，就是不是铅笔笔芯，是像牙签或者这些竹签，不是都有些碎的木屑、
啊？我知道，
它有时候会牵到你的手里面去。然后我妈妈会恐吓我说：“你那个东西不赶快拿出来哈，它会顺着你的血管流到心脏，然后流到心脏的时候你就
死了。”你会
死掉。我妈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吓疯，
好恐怖哦！
我心想说：“哎、欸，赶快把它拿出来！”
果然是用恐吓最有效，
因为小时候像那种木屑什么插到皮肤里面去、啊，有的是直接用手这样一拉就拉出来，哦、但这还好。但有的是牵太进去了、你已经拉不出来了。我妈妈会用刀把它切开。
你说把你的手切开？
啊、不是用刀，我说错了，用针，用针把它戳进去你的皮肤里面，然后把它挑出来，
不会痛
啊！我妈妈都跟我讲了，会流到心脏里面死掉。我觉得这是我妈妈跟我讲这故事的原因。她一直都说你给我忍着啊、你要是流到心脏去，你也是你会死掉。所以我现在把你赶快弄出来。所以我小时候被我妈弄过，不知道多少次。
真的、啊，铁的教育。
因为我小时候都是被我妈这样骗大的啊！我就心里想啊，你怎么会
鼻涕跑进去，然后你不管？
难道你不怕铅中毒吗？
会铅中毒，会铅中毒。然后底下还有另一个网友说，他是老师。作为老师，我已经遇过两次学生自动铅笔笔芯断掉跑进眼睛，每次帮他们把笔芯拿出来的时候我都怕得要命，尤其现在一堆不讲理的家长会跑过来问，哎、欸，为什么我孩子 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不就是因为他自己笔芯断掉是关我屁事哦。当时一个是三年级一个是四年级的学生，我觉得小孩子还没有掌握握笔的力道之前真的是用铅笔就好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吧。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把铅笔飞 让他们的铅笔芯
对啊飞进眼睛，那到底是多精？大家要坐挺在写字啊，怎么会眼睛离笔这么靠近呢？然后之后有一个听众说，小时候吃完午饭忘记带牙线的我会用笔芯挑出牙缝间的菜
渣。
我真的已经要疯掉。他说要很小心哦，因为笔芯很容易断啊。我怎么现在还活着我也不清楚。
不是，你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你的牙缝里面的菜渣，是牙缝里面卡的铅笔渣。
卡更严重的东西，你看起来会很像那个什么槟榔嘴。还有一个他说，国小的时候有一天坐在我隔壁的女同学突然跟我分享笔芯很好吃，吃起来很像饼干，脆脆的，还跟我说她会边吃边上课。于是我好奇想要回家吃吃看，我就先舔了一下，吞了个口水，发现笔芯没有什么味道，正准备要咬的时候被我妈拦截下来。我妈大声的说，陈柔贞你在干嘛？
怎么本名出来了？
对啊，好意外。反正他妈就说，陈柔贞你在干嘛？为什么要吃笔芯？我就委屈的说，哦，因为今天同学跟我分享笔芯很好吃，想试试看。我妈就说，你傻了吗？笔芯有毒欸，难道同学说大便好吃你就要去吃大便吗？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了，知道吗？我点点头之后，我妈就叫我多喝水，把刚刚舔笔芯的毒素排掉，救了我一命。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你不觉得妈妈很爱拿大便来比喻所有的事情？
啊、哦！就你同学叫你怎样就怎样，
那叫你去吃大便你就吃大便吧。可是我心里想的是这样：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大便超好吃，
你好像真的
會，而且你真的相信。我先，因为你一定，你就你有两个结果：一个说不可能大便会好吃，一个是你相信，因为你那个朋友可能非常的聪明，你们关系又很好，你相信他不会骗你啊、哦，所以你都相信大便真的很好吃了，你都相信大便好吃了，你怎么不会去吃？
对啊，
因为前提就是你有相信跟没相信嘛，你相信了就会吃，
而且这就是同侪之间的影响力。
对，所以其实这个比喻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你本来就会相信。
然后后来又有一个网友，他就留言说，小学的时候我跟同学比赛吃自动铅笔的笔芯，我赢了，但好像也输了。印象中我吃了七根。我已经不知道 要怎么看待这些留言，我越看越满头问号。有一个听众说，我跟我妹小时候都很皮，大概国小一二年级有一次呢，我们在打闹，我手里就拿着铅笔，打闹的过程中我铅笔直接插进她的手肘上比较有肉的位置，她哭得很惨，我也被我爸妈骂得超惨。小时候我很自责，我告诉自己要用医学的力量让妹妹解脱这个铅笔头的诅咒。二十几年后呢，她带着我送给她的刻印嫁人了，所以放心，笔芯头留在手臂里是不会中毒的。对了，小时候因为无聊跟同学比赛吃一些有的没的，吃自动笔芯是我们其中一个赛事。所以吃自动笔芯不是个案。
好可怕哦。
甚至是一个比赛。
对小朋友来讲，笔芯真的很好玩，你可以拿来吃，
你可以拿来
戳自己的手，
对，
然后让它立起来。
而且我印象中有另外一个听众，他还分享说什么，自动铅笔笔芯沾水之后会特别好吃。我不知道这理论是哪来的。
那我是建议不要沾水，直接拿玉米浓汤。
我拿去沾千岛酱，
沾千岛酱，我相信滋味更好，
对，滋味更上一层楼。然后接下来这个听众说，小时候呢，有一次我很不想要写珠心算的作业，我就把珠心算的本子一边立在腿上，一边跪在桌子，就是把桌子当成书架那样，心不甘情不愿的写。结果我妈呢，可能耐心整个被我消磨掉，整个气疯，拔起我手上的二 B 铅笔，就往我的手背上疯狂刺了好几下。
我的天哪，他是 John Wick，
对啊，这超可怕的吧？后来笔芯卡在我手上，我妈气消之后，还用了缝衣针慢慢挑出来，但是有一个卡太深了，后来呢，只好去做手术拿掉，现在剩下一个小疤痕，偶尔看到会觉得，哎，那是我的战机。其实这故事有一点可怕，哎、欸。
这妈妈有点可怕，
对啊，这妈妈有一点点情绪。
我跟你讲，我有看过两部电影做过这件事情，一个是 John Wick、啊、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蝙蝠侠、嗯、里面的那个小丑也曾经拿铅笔把人插人家的手、嗯、这两部片、嗯、主角都算偏不正常。
对啊，
包含小丑在内。
对啊，
你妈妈是小丑，哎、欸。
有点不太对劲的，
有点不太对劲。
然后最后一个留言，他就说，小时候我跟我姐抢电脑，坐在我姐旁边，我一直撸小撸到她不爽，直接拿桌上的铅笔往我手上插，我记得我大爆哭大爆血，我姐还说不可以跟阿妈说。就这样笔芯跟了我超过20年，事实证明不要随便惹女人。他被笔戳得到的结论，不要惹女人。
前面的人写这部分的时候都说事实证明不会让你铅中毒，但你的结论是不要惹女人。
终极结论，不要惹女人。
这个、有一句俗谚啊，抓零抓后
汤抓家杂包
后霸部吧。
哦，是后霸部哦，那这样跟前面没有押韵啊。
还是恰杂包
恰杂包恰杂包
哦，恰杂包抓零抓后千万不汤抓恰杂包，惹龙惹虎、哦、千万不要惹恰杂包。
对，就是这个道理。好，以上就是、根据我们上周的这个话题衍生出的一些关于自动铅笔的恐怖故事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们的一些观众啊，其实年龄也不小，可能都组了家庭，也有小孩，所以你要关心你小孩呢手上有没有一些奇怪的痕迹、
啊、
然后呢有没有笔芯突然间在最近这段时间快速的减少。
就说，哎、欸，不是昨天才买，今天就没了，
今天就没了。
看他是不是跟朋友比赛吃笔芯。
好，这真的大家要注意一下。
没错啊，那如果有听众还是学生的话，你千万不要因为听了这一集之后很好奇，也跑去吃笔芯。
真的，那个真的不要。本节目绝对坚决反对这些行为。
对，坚决反对吃笔芯的行为。
所以我们要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刚刚讲的森欧里昂沙欧里亚这次有推出什么
三冠王，
哎，优惠价只要999块钱，给我们广大的瓜粉哦，单组直接你只要怎么样990块，原价是多少
1099，
3月15号即日起到4月15号期间限定，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还可以参加全馆的满额赠活动，
天哪，超级划算！
谢谢我们的干爹沙荷里亚。好啦，拜拜。
拜拜。